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中心仆人。
那聚会所有聚会所的另外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教会路线跟做法，像这一类的我们称它为极端的团体。那因此它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会比较排斥别的教会，所以我说你从基要真理来看它不一定有错误，就是这种教会合一的事情上，往往这点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明显的一个特别，就是说他不太跟别的教会来往，然后总觉得别的教会不够属灵，不够爱主，或者这个或者这个问题等等。那么这个是一个极端教会的一些特征。那有些他们会在某一些事情上以后会提到次要的真理上他们非常的坚持的，譬如说有一个教派呢，他们将坚持像受洗，像我们今天的受洗他可能就认为不算数的，不但要进水的，要进水的，而且还要活水的，所以所有的那种浸礼池都不算的，那活水就说游泳池也不行的，那你那个浸礼池也是死水一滩呢，那点水更别讲了，那活水只能到河里了或到海里去啊，那不管是天冷天热下海下河啊，中国大陆有好几个这种极端团体，家庭教会是这样子的，就坚持甚至在冷天了，二三月哇还蛮冷的，哇这就真的在水里这样，哇他觉得要活水洗得才算。那你说圣经上哪有提到什么洗礼的时候要什么水啊，还有活水一定要河一定要怎么样吗？啊，这些就是我就说极端，就是说明明是枝微末节的小事，对他们来讲是天大的事啊，这个叫极端嘛。所以一个是排斥别的教会，第二个呢是也是有独裁式领导的一个特征，就是既然你要跟别人划分，那么就他就是有一种独裁式的一个领导啊。像有一个教会，我最近在网站上，其实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有一个网站哈，尤其是中国大陆来朋友你大概知道有一个网站，它叫做那个名很怪哈，叫做武林，真的叫武林哦，武林英雄榜，英雄贴啊什么的，武林英雄榜，那是个基督教的一个网站，你打开第一页就是异端团体。哇，列出一大堆异端团体，他还给你一个正面意见跟反面意见，反面就是说他是异端批评他的，正面就是他官方的他的立场的。哇，你一看十几二十个啊，各种样的东西，叫武林英雄榜那个网站啊，下次我把这个 website 的这个抄给你，可以上去看看，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那其中有提到一个香港有一个极端的团体也是一样，那个也是一样，不是异端，但这个团体呢就是这些特征，也排斥别的教会，觉得别的教会不属灵，然后也是有这种独裁式的领导，他说了就算啊。那通常独裁式的领导呢就常常会造成内部的分裂，他不但跟别人不来往，在他自己的内部也常常会造成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分裂。像以后提到聚会所的时候也会提到聚会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1950年以后到了台湾，一个叫李长寿啊，是聚会所的第二代的领导人，第一代是尼托生，后来是李长寿。李长寿这个人就是非常独裁式的领导，所以在他的过程中不止一次的分裂，就是因为他说了就算，他甚至要替人家结婚他要管的，谁跟谁结婚没跟他报备，哇一发脾气通通赶出教会啊，还要他去安排谁跟谁结婚的，连这种事情都要管，诸如此类的哈。那有一位我所认识的一个长辈，他原来就是聚会所的，那么他在那边做传道人，后来被迫离开教会，就是他结婚的时候刚好李长寿到美国去了，而且一去去了相当长的半年多一年了不在，就这段期间当中他安排要结婚等等，那教会的长老也是经过教会安排同意的，结果到了李长寿回来的时候就说，哎，怎么可以结婚不让我知道的啊？不算，还不算的。后来就因此啊，就下放哦。他本来在那个，我叫他邵叔叔，他原来在台北教会的， 就下放到台湾最偏僻的南边屏东一个乡下一个地方小教会去。而且当时的教会还很特别啊，所有的奉献，每个教会地方教会的奉献通通上缴到台北总部，那再由台北总部发薪水了啊，所以你地方教会收的奉献不是直接给你教会的传道人的，上缴中央，那中央再发下来，然后呢那个人发配到屏东，然后不发薪水，他怎么过日子呢？然后一谈起来就说怎么样，没有信心依靠神啊，仰望神啊，仰望神啊，叫仰望神去了，跟仰望神所有的奉献都到中央去了，然后他不发薪水下来，再仰望神，那只能有些人就知道这个情形的话，就私下的给他奉献，而不是正式的教会的奉献里面奉献箱丢的，要私下给了，不然你说凭信心怎么凭信心法呢？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这不是他后来离开这个教会的最主要的原因啊，这只是他你说很多有时候你就说。他后来离开教会，离开这个教会，而且不是他，有一大群人离开了，啊，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从这些小事情可以让你知道说，他说，做神的仆人，好像说，神的仆人在管别的神的仆人的时候，也不至于会这么好像没有人情嘛哈，这种事情等等之类，所以很多这种独裁式的领导是极端团体里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第三个呢？通常极端的团体都有一些靠行为得救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倾向，就是说太多的规条啊，像譬如说以前这个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在这里的时候，他在学生当中影响力很大，然后他们在谈到信主啊得救啊或者是爱主不爱主啊，他们就有很多规条的哈，当然不能看电影的，所有看电影的都爱世界，看电影是爱世界啊，哦，很多事情的，他们很多很多细节的，然后就动不动就是爱主不爱主，啊，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湾清华大学团契做辅导，好像我提到这个故事了，就来一个交通大学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就跑来呢，他的口气我听起来就有点觉得怪怪的，他说来清华大学来探访清华大学里面爱主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所以欢迎新朋友，他是交大学生跑到清华团契来了嘛，所以我是团契辅导会后就跟他聊天嘛，就跟他说哦，欢迎你来探访我们，我知道你们交通大学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哦，他说我们交大没有爱主的，我一听交大没有爱主的，我说大概不会吧，我认得就好几个交大的嘛，我就随便列了几个名字，譬如说他呢他不够爱主，不够爱主。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够爱主呢？他不成根的，不成根。我说你跟他住同归宿舍啊？没有。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早上起来读不读经祷不祷告什么不成根，你怎么知道他不成根的？我就是知道他不够爱主。当然我不知道他的爱主的这个标准是怎么列的啊，但是从他口气你就会知道了。他是非常强调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然后你就是爱主，如果不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不够爱主，或者说你没得救啊，诸如此类。所以很多这个外面的表面的一些东西他们看为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有点靠行为称得救的这种律法主义的倾向。当然你要问他说你靠行为得救吗？当然不是，不过如果你爱主的话你一定会做这个不做这个。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有一个好同学，高中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个聚会所的，从小是聚会所的家庭长大，说他父母也是聚会所的信徒，就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的。那我自己是高中毕业进大学信主的，我的同学是从小就信主的，所以在高中以前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的同学在聚会所里面就是这个特别热心的，超级热心的。大学的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也是在同一个大学里面的聚会所的团契，他也是都是带头的，他什么都会啊，这个音乐非常好，他在中学在我学校里面是军乐队的队长，然后在我们班是合唱团指挥。那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音乐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居然做了教会诗班指挥的时候， 他跟我说，我笑掉我的大牙呀，凭你庄祖坤的这个音乐水平，你还跟着诗班指挥，可见这个诗班的水平真是够，就是够烂的，才为你来当指挥，因为他太了解我了。中学的时候，他说我们合唱团指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一呜啊乱唱的，啊，只是他小看我就是了。哎，他后来离开聚会所，而且到今天哈、啊，痛恨聚会所，痛恨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有点他有点太夸大了。意思是说，我知道聚会所可能有些教导上的偏差了哈，但是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不完全是聚会所这个教会的问题，有一些是他可能自己要负担的责任。但他举了一件事情跟我讲，因为那件事情我很了解。在我们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有好几个，五个人是很好的，很要好的同学。那其中有个同学呢，他要出国了。那因为那个同学是读，你知道我们大学是四年制的，他是读三年制的，那个同学读三年制的，所以他比较早毕业，比较早当兵。然后他要出国的时候，我们刚刚要大学毕业，就早我们一年，要欢送他。所以那天呢，我们有个欢送会，小型的五个同学的欢送会。那刚好那个时候，除了我以外呢，每一个同学都已经有女朋友了，要走的那个呢还订婚了，只有我是孤家寡人的。所以我这个聚会所的同学呢，就出了一个馊主意，说那天要西卷参加，10个人，但我没有啊，我说我总不能到大街上去找一个人来西卷参加吧，对不对？所以我那天就是单刀赴会，就是怎么样，就是单刀赴会。结果呢，哎，但话说回来了，这是题外话，你去问师母就知道了。那时候我跟师母啊八字都没一撇，他还跟那个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就是聚会所的同学的妹妹，也是聚会所的，他跟师母是好朋友。所以那个同学的妈妈我叫她干妈的，是因为师母叫她干妈，所以我就结了婚也叫她干妈去了。他跟我的同学的妹妹两个人私下商量，要替我找一个人陪我去参加那个会，就当然还是我还是一个人去，而且他们在私下商量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结果呢，当然神的预备是不必商量啦，不必安排啦，就是师母就好了嘛。这是题外话。总而言之呢，是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这个聚会所的同学是有女朋友，刚开始谈恋爱在两三个月，所以一开始我就知道了。结果呢，神的带领很奇妙了。总而言之，那个之后，那是1970年，对，70年，三年之后，他说整整三年，我结婚了，五个人里面我是第一个结婚的，另外这四个同学都是有女朋友或订婚的。结果很，你说很奇妙，不过有时候也很悲哀，我那个订婚的那个同学出国一年就婚变了。就还没结婚前，那个未婚妻移情别恋，然后无疾而终，最后还神经分裂，就婚姻就完蛋了，没有。然后另外两个呢还不错，结婚了，而这两个都信主了。我这个聚会所的同学呢也完了，他那个女朋友后来分掉了。那因此我说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有女朋友了。到了我当完兵回来，我快结婚前的时候，我同学那时候已经出国了，他未婚妻因为比他小好几岁，所以我当完兵回来大学要当助教的时候，我同学出国了，他的女朋友还在台湾，在台大。有一次他女朋友就跟我谈了很多事情，我就知道说他们大概这个关系维持不下去了，该分了。我就跟他说，我看你们两个没办法了，要分了，反正是交朋友嘛哈，虽然说还是投入感情了，可以分了。我说你们该分了。他说教会长老不同意。我说交朋友要分掉还是长老同意的吗？长老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两个一开头就同进同出，那我的同学我说在教会里面是很活跃的年轻人嘛，所以他是大学生，已经在带那个中学生团契，所以他在中学生团契他是做辅导的。那因为有女朋友了，所以两个人就一起来带团契。所以长老说，你们如果分开的话呢，是没有见证， 所以他们两个已经非常不合了，其实在不到半年到一年之内已经发现不合，就要分了，长老不准他分。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大四了嘛，几个月以后我跟我同学都去当兵了嘛，那当兵就只能通信了，就等于说关系就不太那个了。当完兵回来，我同学就要出国了，那时候他就要正式分了，长老不但不准他分，而且强迫他们订婚，强迫订婚呢。他说你如果你不订婚的话呢，这是没有见证的，年轻人看看你们两个一直在一块啊，然后这个现在又好像不了了之，不行，你们要订婚，我同学才可以出国，就在教会里面办订婚，就订婚了，就订婚他出国了嘛。出国以后我同学走了，那我在台大当助教嘛，所以他女朋友来找我嘛，他说出国以后已经多久了，那时候几个月到一年了，我同学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他了，没有写过一封信。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结婚了，我生了老二了，有一次我的同学从美国回来，那时候他们已经订婚了五年了，他到台湾来找我，我就问起了，我说哎，好几年没见了，你现在跟那个女孩子的关系怎么样？还是订婚呢？还订婚？那五年你跟她写过信吗？没有。那那个女孩子也去了美国了，大学毕业了，去了美国了，她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电话也没有，地址也没有，反正五年没写过一封信，没通过一封电话的。我说你们还叫订婚？订婚。我说老兄啊，想当年啊，你有女朋友，我是孤家寡人呢，现在我生了老二了呀，你都订婚了五年了还不离呀，解除婚约吧。当然他已经到了美国了，台湾的教会管不了他了，就他回去真的就解除婚约了。那两边老早就是很乐意解除婚约，解除婚约不多久他又再结婚了，他真正再结婚了。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有时候教会在这些事情上，就是所谓的啊，有没有见证啊？这种事情是说很片面的来角度，就是说哦，因为年轻人看到你们在一块儿，所以应该怎么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些事情上，非常我就说有点教条主义似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当然我的同学后来自己本身的婚姻也有一些波折，就他会非常抱怨这个当时的教会给他的这个教导。但我觉得不完全算教会，但是我是承认有的时候一些教会在这些事情上过于有这种靠一些表面的行为而忽略的通盘性的整的，而且从圣经的原则来看这件事情。那么在一些次要的真理上有时候也会比较偏执，除了我刚提到的这些事情以外，包括有一些比较灵恩的极端团体，有一些灵恩派不叫异端，是极端的，但他有时候过分的坚持要在某一些灵恩，像方言或者是其他事情上坚持说每一个人都要或者每个人都会，那么也常常在这些次要真理上呢比较没有包容性，就是说譬如说我刚刚说的像洗礼一定要所谓的活水啊，是怎么样，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圣经来说是属于次要的一些真理，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些次要真理上呢彼此有包容。所以谈到异端与极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前提，我们是盼望教会的合一，不同的教会可能有某一些着重点，我们认为有不同的着重点，但是不能够因此造成彼此分门别类，或者说轻看别人的教会或者别的信徒这一点我们要避免。所以主要是要区分什么是基本的绝对不可妥协的真理，这个其实基本的，但是不是很多的啊。其他的是属于次要的呢，我们要有一点包容，同时有点彼此尊重不同的这个背景啊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免得教会就是分门别类。那最后第三类，当然我就说所谓的异教。那这次的课程我们不会谈到异教，以后会有另外一个课程会谈到特别是一些新兴宗教了，民间宗教。那也有些是属于传统宗教，传统宗教就是说历史比较久，而且是属于不能叫做名门正派，说名门正派那别的教就不是名门正派了，不过知道就是说你一说你就知道，像佛教啦，或者是道教或者伊斯兰教，这个叫做传统性的异教 啊，传统性异教。通常这种传统性的异教呢，有他自己独特的教义，有他自己的经典、自己的仪式、自己的组织，但不叫异端，就是他跟基督教没有瓜葛，不属于基督教，所以我们不会叫他叫异端团体，它是不同的宗教。那另外有一种叫做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就是因为是新的，而且通常是新兴宗教也常常会有一些混杂，混杂就是说它有一点众教合一的这种倾向，所以它有时候会拿了一点点基督教的东西。但是严格说起来，因为它从来不自称是基督教团体，所以我们也通常不把它列为异端，而是列为叫做新兴的这种宗教。比较有名的几个大一点的，那么我说这次的课程不会教，不过以后如果有教民间宗教的话呢，我会用民间宗教跟新兴宗教两个会另外开一门课程来讲。譬如说日本有一个叫做日莲正宗，日莲正宗是正式的名词，社会上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创价协会，在日本的创价协会。创价协会的话，事实上在日本还有一个政党叫做公民党，公民党那个民是日月民，公民党。日本最近在大选，那个自民党大胜。这个之前自民党因为没有过半数，所以自民党就找了一个伙伴 partner， 就是公民党。公民党在日本是第三大党，第三或第四大党啊，通常有三四十个议员的席位，所以在过去十多年自民党不够过半数的时候，他就拉了一个，就是公民党，其实这就是日莲正宗创价协会的这个组织。这个是一个佛教为背景的，所以他的宗教人士通常是穿着那个佛教的袈裟的。但是佛教认为他不算是正宗的佛教团体，所以换来说用佛教的观点来看，他说是佛教的异端。佛教来说，佛教都可以叫他叫异端。但是我们基督教不能叫它叫异端，因为它不是我们基督教团体。那它的那种创价，叫创造人生价值的意思，创价协会。所以他们是属于英文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考法。在基督教团体里面有一些人强调正面思考法，积极的思考法，一切都往正面的角度去想的创价协会。所以日莲正宗的创价协会基本上跟佛教的不同，就是他们否定人生是苦。佛教的基本的第一个四圣谛的第四个基本观念的第一个，人生无一不是苦，从人生的苦开始再讲脱离苦难嘛。创价协会否定人生是苦，那你说这还叫佛教吗？但他强调人生的积极正面的价值。还有一个巴哈伊教呢，是从波斯伊朗开始的，因此每一种新兴宗教哈，虽然是混杂的，通常它都会有某种宗教为主体，所以它是用伊斯兰教为主体的。所以看起来它的无论是教堂或者是各种的宗教仪式非常接近伊斯兰教，所以因此在伊朗，你知道伊朗现在是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大本营，所以在那边的话呢，是把巴哈伊教当成他们的伊斯兰教的异端，喊打喊杀的。所以呢，这个巴哈伊教在伊朗受迫害很厉害，历年来被杀掉了是30万到50万人，巴哈伊教。那巴哈伊教的人强调这个他不是三教合一、五教合一、九教合一。九在伊斯兰教徒是好像基督徒的七一样，七是个完美的数字，伊斯兰教徒九是个完美的数字。所以我以前读书在那个伊利诺州的 Evanston 有一个巴哈伊教的美国总部，就在 Evanston， 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物。你知道伊斯兰教很多建筑物是圆形的，圆形建筑物有九个拱门，中间是空的，九个拱门。那九个拱门上，每个拱门上都有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话，这边是孔子，这是穆罕默德，这个是波斯的那个叫仙教或者叫拜火教的，谁谁谁讲了什么话，然后释迦牟尼说了什么话，还有老子讲了什么话。所以他的九啊，不是九个教合一，其实就是众教合一。这九是 multiple， 无数的意思，不是只有九个教合一的。那所以还有基督教的东西啊，但是一样，巴哈伊教不是基督教的异端，因为他不是基督教，他从来没有挂名说是基督教。 这个巴哈伊的名字是因为那个创办的人，第一个人叫巴哈乌拉，巴哈乌拉，所以用他的名字叫巴哈伊，巴哈乌拉。还有一个是从台湾开始的叫观音法门，一个女的叫做青海无上师。这个人呢也是一样，他是用佛教的外表，因为从中国开始一定是用佛教的外表包装的，但是他又不是佛教，所以佛教也是把他列为，台湾佛教列为这个叫做异端。但这个人是出过家剃度过的尼姑，尼姑就是说头上剃光的哈，有戒疤的哈，就我记得我还看过一张照片，他光头有戒疤的。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头发很长，就是很长的头发，然后每次出来讲道的时候一定带一把花伞，还有一个长头发一个花伞，然后喜欢照相的时候来一个回眸一笑这种之类的。以前我为了要收集这些资料，所以我收集过他以前在台湾的那个中央日报海外版，等于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样，那个是只有四版的嘛，四个 page 的，他会包一个 page， 整个 page 是他的演讲稿，中间就有一张彩色照片，他的彩色照片，每次都是一张穿花衣服拿个花伞。那我为了收集他，以前我捡了很多这种报纸啊，有一天师母看到了，然后说干什么专门收集这个美女照片。我说拜托，这什么美女，你知道这个美女是谁吗？叫做青海无上师。哎，青海无上师谁啊？干嘛那个没说妖精啦，就是那种古里古怪的样子。我说你古里古怪，哎，人家可是迷得很嘞。我说演讲收集他演讲稿嘛，那这刚好一版嘛，对不对？所以这也不必剪，都不用剪贴，就是一版参考全部嘛，中间就是个彩色图嘛。我说那好了，你不喜欢看，我就把中间就挖个洞，照片拿掉，演讲稿留着，演讲稿留着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嘛。不，现在我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连演讲稿连照片都没有了。不，偶尔我还是会看到他的书的。我还上过他的网站去看，哇，他现在还是这样子啊。他每年的那个服装费啊，在台湾是上百万的。有一家布店，一家布店每一年卖布50万台币，他买布也不止一家布店，但他一家布店卖布50万，那裁缝多少钱？他有自己喜欢设计哦，他有一点美学天才的样子，他会自己设计衣服哦，那还卖啊。他们的这个观音法门里面的产品销路赚钱最多的其中之一是他的服装设计，各式各样的东西的。那他综合了佛教跟一些所谓基督教，因为他是越南长大的人，所以他越南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有钱的越南华侨都是读那个天主教学校，所以他从小是读天主教的中学的，所以呢他会讲法文，他有天主教的这个教义的背景。那其实他结过婚的，他嫁给一个德国人，大概结婚两年三年就离婚了。然后总而言之后来到台湾，他还台湾最近有一个过世的一个佛教里面非常辈分很高的，就死的时候快100岁了，90几岁，印顺。他是印顺给他，就说他出家的时候，这个青海无上师出家的时候受戒的时候是印顺，所以他自称是印顺的弟子。那你知道在印顺在台湾第一号的正言法师，那个慈济功德会的自称是印顺的弟子，圣严法师是另外一个法鼓山的，也是印顺的弟子。所以台湾现在佛教最大的头头都自称是印顺的弟子，这个人也自称是印顺的弟子，哇，随别人。但他真的曾经是印顺的弟子，这也没错，只是后来呢另立门派就是了。然后呢他也是一样，这个佛教也是很怪的，就是说他也是一样，像这个创价协会一样，否定人生是苦，然后觉得人生不需要断绝欲望。他每次穿得漂漂亮亮，他每次出来一定好几串项链的哈，金光闪闪的。我就看他演讲稿，就是说你看师父美不美啊，哦，演讲稿是这样子啊。他的演讲稿呢就非常像中国大陆某某这个高干演讲的时候一样，我们的闭路嘛哈，讲到那个刮胡，众人鼓掌，众人大笑什么之类的。他的演讲稿呢就有这个，他说这个青海无上师告诉这个他的信徒啊，你看师父美不美啊，刮胡， 美，这样诸如此类的。然后你看，你看，师父穿了这么多项链啦、啊，所以你担心什么嘛？所以你信了教，有谁叫你就出家的？谁叫你要断欲的啦？没有关系的，师父都戴了几串项链，你有钱你就多戴一点，没关系。这叫佛教吗？所以他就说，但是很讨好人的心嘛。那在台湾的时候，最迷他的就是青海，清华大学的。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的学生很多博士班最迷他了，所以他这个教派是很特别的，迷他的男的比女的多，年轻的比老的多，有很多人很迷他了。所以台湾第一个宗教的这个网站，十五二十年前，你做 website 很稀罕的，全台湾第一个就是他的，谁帮他做的？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电脑博士班的学生帮他做的，他的始终的门徒哦，哦，他每次花枝招展，所以有时候看他的演讲稿哈，真是觉得哇、哦，怎么有这种人呢？但是很流行啊、哦，很流行。后来在台湾被查封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台湾查封的原因，就是很多宗教团体人家捐钱或者什么，就是钱不清楚了，就是说送他一座山，那个山是一亿的。财产就登记他的手下了，就他的名字下面了，变成私人财产，那也不缴税的。然后就是很多这一类的，或者没有经过合法的申请就盖了一个道场啊，一个房子，没有建筑许可证的，诸如此类的。后来因此他到现在有10年到15年了，没有回台湾过。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通缉他，不过知道他现在不去台湾了，但在海外他还是有很有影响力的。这些都叫新兴宗教哈，以后也会可能会提到一贯道这种之类的事情，但这些我是说不算是基督教的异端，因为它不是属于基督教的，虽然它也引用一些圣经来支持它的某些论点啊，但并不是基督教，所以我们不算为异端，也不在这个课程里面所教的。所以从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大概总共有14次，所以这次之外还有13个。次机会呢会介绍一些异端团体，也会介绍一些极端的团体，然后会介绍他们的历史，他们特殊的教义，包括一些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异端团体注意的事情等等。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一季的课程当中来学习有关于异端和极端的这些团体。主，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分辨真理，但是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学习怎么样在主里合一，在不是真理上有偏差的团体当中，即便是一些极端的团体，主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心，也愿意能跟这些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有一些信仰上的一些交流，也帮助他们能够走出这些异端的这些错误里面。主，求你来保守我们这一学习的课程，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